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西西请来了我的好朋友，就是阿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生哦。她是95后，但是她已经有三个小孩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西。
认识阿西的时候，她就是要不是在怀孕，要不就是在奶娃，就是一直在两种模式之下在不停的切换，而且他还一直在读书，是全日制学生哦。哇，太厉害了。阿西，你能跟我们讲一讲你是怎样做到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秘诀如果总结成一个词的话，就是坚韧，坚定，忍耐。一方面对带小孩特别的坚定，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破釜沉舟的勇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忍耐，要忍耐自己的生活可能节奏被打乱，要对这个事情有接受。我觉得是这两个综合起来才能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带好孩子。
就是这个坚韧这个情况，就是人这个是必须的吗？就是必须要给自己上这种难度吗？而且阿 C 惊诧我三观的是，阿 C 说他要生一个足球队，这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范围了。我觉得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难了，更何况又要照顾宝宝。普通家庭啊，正常的大部分家庭三个以内是我见过 90% 以上的家庭是这个样子了，但是阿 C 好像说是要继续，是吗？
对，是的。我先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好像一种承受背负，有一种痛苦的情绪在里面？完全不需要。至少对于我来说，我选择坚忍的这条路是我的人生经历造成的，但是对于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说不一定非要这个样子。
怎样的一种人生经历让你有这种想法呢？
咱们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说，我觉得一个是为什么要生孩子，另外一个就是孩子的数量问题，为什么要生这么多个。我觉得吧，就是我的原生家庭在很多人看来，猜想中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大家庭，但是呢，恰恰相反，我们家最糟糕的，我爸妈是拿着刀互相对着对方，完全没有温情啊、幸福啊这些词联系在一起的，至少在我的记忆里面，可能只占很少一部分吧。所以那个时候，家庭对于我来说，好像就是这样固定的一个模式。一直到高中的时候，一住校，然后就发现，哎，怎么同寝的这些姐妹们，她们爸爸妈妈还要晚上跟她打电话。周末了还会要来接他们，甚至过生日的时候还要送蛋糕，平常送饭什么的。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发现我的原生家庭好像和别人的不太一样。那我现在拥有的这个，就完全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难以启齿的事情。我非常羞于在别人面前提起我的家庭。那这就促使我产生了我自己也想要一个温暖的家庭这样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我一方面是拒绝在人前提起我自己的家庭，因为这个感到自卑，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疯狂羡慕那些和父母关系好的那些姐妹们的家庭。所以就是这个想法就一直在我心里面酝酿，我特别渴望一个幸福的家庭，尤其是由我自己成立的。那坚定了这个想法之后，那我就又开始就是回想我过去。我妈妈她是一个女强人，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我懵懵懂懂的，我就一直感觉我妈妈不太喜欢我和我妹妹。然后等再大一点了，然后经常会听到她抱怨，觉得我和我妹妹耽误了她，耽误她拼事业。 就是我妈妈拼命的好像在看不起家庭这一件事情，然后也不喜欢她的孩子，甚至觉得她的孩子是一种人生的负担，阻碍她高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就明白，可能对于一些姐妹来说，孩子不是必须想，就像我妈妈一样，她觉得孩子是一种拖累，或者是我妈妈觉得她生孩子又太早了。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可能也不是很成熟，没有仔细规划过自己的人生的节奏。如果她在完成了自己事业上的一些目标之后再怀孕生孩子的话，很可能不会像她当时那样对我和我妹妹有那么大的怨气，觉得我们拖累了她的脚步。所以就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一定要背负，一定要以一种很痛苦的姿态去迎接养孩子建立家庭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对于我妈妈这一类的姐妹来说，完全可以在仔细思考好自己的节奏，什么时候工作，工作到什么样的程度，结婚生子养育孩子。所以就是对于一部分姐妹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过早的就像我妈妈一样步入婚姻啊家庭啊，强迫自己好像跟上一种节奏，在别人的催促下或者是鼓励下，一定要是自己想好。那我这种呢就和我妈妈不一样，我去想我在这个生命里面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我就想要一个温情。那温情我觉得是人和人之间建立的，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家庭，我也必须要有孩子，因为我觉得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是有一个最深最深的纽带，是什么都斩不断的。所以对于我这种想法的人来说，那么早早的确定一个结婚的对象，然后并且结婚生子，对我来说其实根本就不是负担。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是有认真想过我自己的节奏，我没有把生孩子养孩子当做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这种客观存在的压力会被心里面的这种愉悦给抵消掉，因为这其实是我的一种目标，我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我按照我的规划拥有了幸福的家庭，拥有了几个可爱的孩子，所以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构成一种痛苦的经历。那至于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多，那我觉得这个是牵扯到每个人的一种哲学了。有一些人觉得呢，独生子女特别的好，因为父母把所有的精力金钱全部给这一个小孩，然后这一个小孩呢在家庭内部没有同龄人的压迫制约抢夺，完全就是享受众星捧月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他不能总是在一个好像特别的一切的机会都为你准备好，那么一切的幸福好像都捧在你的面前让你随意的享用。我觉得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即便是众星捧月像皇帝一般的享受，但是呢这个人还是会正常的发育长出，比如对他人的同情心啊，鼓励支持理解同理心啊。但是另外一部分呢，他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经历而难以产生对他人的理解或者与他人相处的能力。那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是有一个妹妹，我在我和她相处的时候，我就非常深刻的理解我自己的这种与他人相处的能力是怎样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因为我妹妹在我3岁之前是在我姥姥家，所以我3岁之前相当于是享受过一段独生子女的待遇的，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的骄傲任性，所以我就是我口中说的那种可能不太适合独生子女这样的环境的。我如果从小到大都是独生子女，我可能现在真的非常的蛮横。然后我妹妹来了，我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因为我的所有一切都要和我妹妹分享，并且我不愿意分享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还要强迫我去分享，这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天崩地裂的经历，就几乎让我粉碎掉了。之前我在家里面是说什么都父母都是好好好，然后我妹妹一来我说什么都是不好不好，然后反而我妹妹说什么都是好好好，然后什么都依着她。我其实记忆力非常的不好，但是我有一件事情真的 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我和我妹妹早上出门，我们俩争抢一双袜子。那双袜子在我看来，因为我比我妹妹大一岁，所以我觉得我的记忆力是比她好一点的。我明明记得那双袜子就是我的，然后我妹妹非要说那双袜子是她的。就两双袜子摆在那里，我们俩都想要那一双。我妹妹明明就是那是我的，那是我，就是她好像就没有办法跟她沟通一样。就是我看着她，我就好像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就好像是一个机器，她就不断的重复着哦，我那是我的，我要那个。然后我这边我就懵了，因为那是我的痛苦转变期，我还没有发展出来一种谈判的能力，我就懵懵的，我就好像劈头盖脸的，理所当然是自己的东西，怎么突然一个人那么坚决的要拿走？我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结果就是那双袜子就给我妹了，因为她一直的要，然后我就呆呆的，好像懵了，好像别人对我做什么都无所谓的那个样子。然后等到初中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在写作业，然后我妹妹那天特别高兴，一直在尖叫，一直在干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心情那么好，但是他确实打扰到我了，然后所以我吼了他，我说安静点。然后我妈妈就出现了，然后说你把妹妹吓哭了，你要给她道歉。然后我当时我也哭了，因为我满心特别委屈，我说我在写作业，然后他一直在旁边尖叫闹腾，我写不成作业啊，然后凭什么让我道歉啊，那谁来给我道歉啊，我写不成作业了呀。但是呢，我妈妈就坚持认为是我的错，然后逼着我跟我妹妹道了歉，然后我后来也确实跟她道了歉，然后那晚的风波才平息。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出来，就好像我开始接受生命里面有一些挫折和我改变不了的事情，还有我理解不了的一些法则一些规定。如果我没有这个妹妹的话，我相信我不会在那么早的年纪去理解这件事情，我可能到了工作的时候，接触更广泛的世界的时候，我才会去想到，哦，原来这件事情我改变不了。我的家庭就像一个小的社会，它在我很早年纪的时候就教会我一些事情，虽然对于我来说很痛苦，可能在那个时候去经历，去惊醒我，那这个世界的一些运行法则的话，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收获，是大于，我当时的痛苦的。在我后来不管是在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然后包括现在走出校园，然后在社会上，我遇到了很多事情，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真的是看起来非常难以消化，可是我就应用我小时候在我妹妹在我的家庭当中学到的这些，我就非常的能够理解和接受，并且我的换位思考能力也是相当于从小就开始锻炼。就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听到我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会义愤填膺，但是因为站的角度不同，我想透过这个事情去解释的就是，我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不是一个温室里的花朵被所有人全方位的保护起来，应该是给他一些机会让他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早早的告诉他你不是世界的中心，你有一些要求，一些要求可以被满足，另一些不可以。当然方式呢不一定需要像我小时候经历的这样那么的尖锐，父母可以用更好的一些方式来早早的提醒自己的孩子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行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的话，那我这个独生子女可能就前三年的这些经历会让我有一些担心，因为家人是没有办法逃避的，虽然可以在学校里面可以在社会上工作上继续的去培养自己的这种与人交往的能力，但是呢没有家人这样的牵绊深刻，你逃避不了家人，你每天都要面对，这样子锻炼出来的一种能力和只是在学校当中在工作场合当中这两种场合都可以逃避的，其实遇到不喜欢的人，遇到看不惯的事情，虽然有的时候需要迎难而上逃避不了，但是大多数时候是可以透过一些方法去转移掉需要去沟通啊需要去磨合的这样一些东西的。但是家人逃避不了，你必定要和家人磨合，必定要和家人有一些妥协和牺牲，那么在这个妥协和牺牲当中就可以锻炼出来很多很多的能力。 所以对于我来说，一个孩子不够，两个孩子也不太够，因为两个孩子很容易就是一方是可能是甲方，一方乙方，旗帜鲜明。但是呢，恰恰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它不是旗帜鲜明的一种东西，所以如果有更多的孩子，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就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一种非常容易建立起来的平衡。因为人是比较难预测的，那么三个孩子可以形成一个社区，可能比较平衡的事情，你一个我一个，但是因为出现了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孩子，那么我们的这个谈判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升级，因为资源会更不够用。那么我们怎么在这个不够用的资源里面继续的再去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一部分呢？这对我们的一个能力就是一种升级。所以对于我来说，孩子的数量是一定要大于三个的。那么目前我对我自己的一种期望呢，就是我能在35岁之前完成生育这件事情。那么我还有5年，所以在这5年里面我还能有几个孩子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就是如果有的话，那我就接着我就养着，但是如果到了35岁，那我觉得我之后的人生我也要去在工作方面尽更多的努力，并且孩子们都长大了，那我除了基本的养育，那么我肯定还要一些学习上的辅导啊，然后人生经历方面的引导啊，也会牵扯比较多的精力，所以我给自己的相当于设定一个界限吧，就是35岁之后就不再生养新的孩子，而是专注于现在的孩子，还有我之后的事业。
就是这个听完了之后，让我们独生子女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从小也很羡慕，很羡慕有弟兄姐妹的小孩。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太孤独了，童年就是没有朋友的那种状态。但是因为我从小的状态就是一个人成长，所以我很喜欢，也很理所当然地享受我自己的独处的时光。反倒我不太适应了有很多人在我旁边的时候，所以我就在想，阿 C，就是我自己想想那个画面啊，好多小孩在旁边，在你旁边吵，啊，妈妈我要这个，妈妈我要那个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就被占领了？就是你都没有时间跟自己相处了，会有这种苦恼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提出来的特别重要，我觉得这个是要在生小孩之前就去做好准备的，因为孩子注定带来混乱，他就会把你的脑袋搅得爆炸，把你的耳膜就撕破。那我觉得要做好这样的一种准备，那怎么做好呢？那我的想法就是把这个视野就放得更开一点，不再聚焦于当下的这样一个特定的情况，更久远一点，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啊。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去建立一番事业也好，然后还是努力的往自己的脑袋里面装更多的知识也好，这些东西都会消失的，因为这些东西的载体都是人。我们虽然为自己的家庭生育了这些孩子，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人去延续了后代。所以可能我们在这个小家庭里面，我们确实承担了很多的一些痛苦，我们要承受孩子的噪音，我们要承受孩子嘻嘻哈哈，然后不管你的情绪，然后你还要去尽力的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这种痛苦的深渊。但是我们的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去传下去的，你不生我不生，你害怕这样的痛苦，我也害怕这样的痛苦，那我们就灭亡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于，是否看重自己高过于整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人类。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看得越小，那这样的痛苦就会越少。那现在这个社会呢，真的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真的交流太少了，很多一人食堂之类的。但是我真的能理解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很难去迈出和人交往的那一步，不管是害羞啊，然后内向啊，或者是出于一种恐惧。我觉得真的有一个空间能够让他们自己一个人去吃饭啊，或者看书，我觉得给他们保持一定的心理的安全距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护，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没有去反对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对于相当多的弟兄姐妹来说，在他们走进完全的孤独之前， 是有很多的机会去建立起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纽带的。虽然建立纽带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痛苦，就像我刚才分享的，我迎接我的妹妹进到了我家里，从此我的生活天翻地覆，但是她也让我就是感受到我和我妹妹之间到现在我们两个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甚至和父母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再去言说了，但是有一个人能说真的是感觉真的是挺好的，那种无条件的信任还有那种斩不断的关系。因为我也经历过和朋友绝交分道扬镳的，真的太痛苦了，尤其是对于我这种特别愿意建立关系的人来说。你想想，我愿意拥有这么多的孩子，愿意这么早的步入婚姻，我对关系是相当相当看重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我必须要面临一些的分离，失去一些朋友，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大太大的伤害了。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不管做什么，我都知道有一个亲人他是永远不会和我断绝关系，虽然我们吵得再凶，我们的意见再冲突，他都不会和我失去联系，有这样一种安全的关系，我觉得对于一个在生活当中奔波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虽然就是我也很看重夫妻关系，因为我和我丈夫我们两个是初中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直是谈恋爱，大学毕业之后就结婚了，所以就是我30岁的人生里面他占了有一大半儿。即便是这样子，但常常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想，我们俩会不会分开，我们俩的关系能不能继续，经常会这样，但是只有我跟我的孩子们，我是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的，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安全。那对于我这种可能非常需要一种稳定感安全感的人呢，那这种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抚慰。
不过阿 C 说的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啊，就是想清楚了自己到底适合哪一方面的路。你觉得你自己是事业型的，然后或者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的成就感来源于更多的一些自我价值的建立，那你就谨慎，在生孩子方面就谨慎一点，然后想清楚一点，想清楚自己想要哪些东西，你自己看重什么东西，再做一个决定，不然孩子只能是无辜的一个受累者，或者说他是很被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是很脆弱的，如果你还没有想清楚。
对，是的，你想想，我到现在都那么清楚的能够回忆起来，我妈妈那个时候怨恨我们的表情，说着我们耽误了她，我到现在都好像可以回忆起来她那种语气、那种眼神。所以，真的就是，如果还没有想好的话，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去那么着急追上一种社会的步骤。
养育后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真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比上班累太多了，比读书也累很多，而且上帝还要求我们培育金钱的下一代，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对，可不是吗？是的呀。
记得当时咱那个宣教室老师说：“你看看穆斯林，就2个穆斯林生7、8个孩子，那我们基督徒平均2个人生1.5个孩子，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世界就要被穆斯林占领了。我们这个基督徒要生养众多。
好像每一个牧师都会强调这一点，对穆斯林宣教方面非常热心的牧师们，他们都会非常的看重穆斯林去养那么多的孩子。
”现在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是吗？有一个孩子的时候，还有自己的时间吗？
有的，虽然我知道你会惊讶，但是我非要澄清这个事实。即使现在我有3个孩子，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时间，以至于我可以完成学业，以至于我还在兼职工作。全职工作是不太可能了，这个我必须要承认。
我觉得我们听众也不要太掉以轻心啊！我们阿 C 是我见过的天赋异禀的女生啊，就是大家普通女生就不要跟阿 C 学了。阿 C 是生产完之后第二天都能继续上课、继续参加期末考试的人，所以她的话也不能太轻信。
对，不要信我，不要信我。那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成长经历，也塑造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能力嘛。单单的去寻求神给你的人生道路就可以了。
不做任何的评价，对于阿 C 的母亲来说，就是觉得自己的孩子耽误了或怎样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阿 C 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即便她有3个孩子，她依然功课上也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她也是非常的优秀。如果自己的遗憾归咎于自己的家庭，归咎于孩子，归咎于一些外部的一些因素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方式吧，我只能说。 因为 RC 做到了，对，他有三个孩子，他自己的学业依然做得很成功。我相信他的工作也依然是非常的棒的，完成的。
我觉得人是抗拒不了神给安排的道路的。那我小时候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呢？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挺痛苦的呀。虽然我现在能够跟你们分享这些对我的成长的帮助，但是我现在能在神的爱里面去看到当时痛苦的经历里面的恩典，因为我从我的家庭里面学到的这些技能，让我在我的家庭之外，我拥有非常好的友谊，拥有非常长久的爱情，并且我也拥有养育这么多孩子的信心和爱心。我觉得这些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些我觉得完全可以算作一个奇迹，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如果没有神，他去带领我，我觉得我自己完全会抗拒这样的改变。但是就是因为神改变了我的心思意念，在这个痛苦背后，我愿意更深的去挖掘这个痛苦有什么意义呢？神想要借这件事情让我成长些什么呢？
童年的一些经历的确，虽然伤害了 RC，同时反过来也是成就了现在的 RC，也是让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个比我小这么多岁的一个女生，她处理事情能如此的从容淡定。
是我在我妈妈心中，哎呀，学习也不行，然后性格呢也不那么活泼开朗，好像拿得出手的东西很少，所以我从来就不是我父母的骄傲。我从小就知道，但是也是认识神了之后，就突然间发现，神锻炼我的这些能力，我在家庭里面学到的这些知识技能，它其实让我在和别人交往当中真的受益了，让我在别人心中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积极向上、温暖的一个人，给别人总是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积极的鼓励。我必须要感恩的，否则的话，我没有能力去迎接这么多的朋友，我没有能力去做好这些事情。
你知道你为什么你有这么多朋友吗？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棒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有人格魅力、特别特别让别人喜欢的人。所以我不明白你的母亲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为什么觉得你这样平凡无奇。但是，对于我作为你万千朋友中的一员哦，我每次跟你的交流的感受都是非常之好的，因为你就是不管是你生活遇见了多少的事情？我相信，因为你有这么多孩子，还要读书，还要工作，其实你是比别人承受了2至3倍的一个工作量的每天。但是每次跟你交流，每次看到你的时候，都笑嘻嘻的，都乐呵呵的，然后跟别人说一些事情，云淡风轻的，然后而且还去宽慰别人，还去开导别人，而且是我每次寻求帮助的时候，你都反应非常迅速的。
因为你问我的时候，我都在哄睡啊，哄睡的时候就可以玩手机啊。
你看，这就是不见事情不同人不同的反应嘛。对别人来说，哇，哄睡真的是就是很烦躁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你来说，这就是一个可以玩手机的时刻，你就会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就是你这种乐观的氛围，无形中真的，起码是真的是每次都会影响到我。我每次觉得就不行了，天要塌了。然后，但是每次看到你笑呵呵的时候，你的笑容是真的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谢神，感谢神。
真的是感恩神给你这样一个乐观的天性，然后去经历了这些事情，但是又有一个非常乐观、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去迎接你的未来，去建立你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啊，让别人看到你肯定是一个非常喜乐的妈妈，同样也非常肯定未来你的家庭也一定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庭，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是的。
就让我们一起来祝福阿西，祝福他的孩子们一直在神国的爱里，一直在神的恩典里，快快乐乐的长大，非常的开心。阿西他可以来到我们的小站，把他的欢乐传播给更多的听众。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到此为止喽，谢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阿西的分享。那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拜拜。哈哈哈哈。